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创世纪。在十七章我们谈到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这个记号代表上帝会按照应许赐给年老的亚伯拉罕一个后裔。既然孩子是上帝赐下来的，上帝也理所当然的为这个孩子命名，叫孩子做以撒。现在我们进入第十八章，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亚伯拉罕看见的三个人到底是谁？十八章的开始第一节描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在第二节亚伯拉罕却看见三个人。旧约圣经学者 Alan Ross 在《创造与祝福》中认为，这是耶和华和两个天使。这解释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和十九章的一节，前往索多玛的是两位天使，而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对话的是耶和华上帝。当我们阅读第十八章的时候，或许我们有另一个疑问，就是上帝为什么在十七章立下割礼为立约的记号，并且预言明年会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以后，在十八章又不厌其烦的再一次主动探访亚伯拉罕，再一次向亚伯拉罕预告明年会赐给他们后裔。我想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上帝再一次重申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巩固他的信心。不过如果我们细心观察17章的17节和18章的12节，我们看见对于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两个人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反应，就是在心里面暗中喜笑。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喜笑代表他们的怀疑与不信，因为亚伯拉罕认为自己已经99岁了，不可能再生育了，而对于撒拉来说，他的月经也已经断绝了。根据旧约学者 von Hart 在他的创世纪注释里面表示，这喜笑甚至是表达神的话是可笑的，神的话遭到取笑。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撒拉心中一直对神的话存着怀疑与不信任，甚至心中暗暗地认为上帝的话是可笑的。在17章上帝没有回应亚伯拉罕的喜笑，一直等到18章上帝才直接针对撒拉的喜笑做出回应。所以18章的其中一个功能是上帝要处理亚伯拉罕和撒拉心中暗地里的喜笑。那么上帝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答案在18章的12到15节。上帝处理的方式是直接把人心中的不幸与怀疑揭露出来，让人不需要在上帝面前隐藏。到底在上帝面前隐藏自己的不幸有什么问题？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撒拉的反应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当上帝揭露撒拉的不幸，撒拉的反应是害怕、否认、逃避问题。这一个反应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以后的反应，他把自己隐藏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在撒拉和亚当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人性里面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当人得罪上帝以后，人会否认，然后隐藏、逃避上帝。不过我们知道，躲避、隐藏并不能解决问题，躲避、隐藏只会加深人与上帝之间的隔阂，反而正视问题，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恢复。因此上帝不要撒拉和亚伯拉罕隐藏，上帝要他们正视自己心中的不幸。当他们愿意面对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不幸而责备他们，他们反而 更多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到底他们经历怎样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在21章6节找到答案。创世纪21章6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这时候上帝使撒拉喜笑。不过这一次的喜笑不再是出于不信与怀疑，这一次的喜笑是因为撒拉体会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使他能够喜笑。撒拉的喜笑从怀疑变成对上帝的感恩。从撒拉的喜笑中，我们看见上帝不要我们隐藏，上帝要我们把心中所隐藏的，甚至是我们对上帝的不信，在上帝面前敞开，对上帝述说。我们会经历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失去他的信实，上帝仍然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会把我们的怀疑的喜笑转化成感恩的喜笑。这就是罗马书3章3节所说的，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也就是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的信息。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坦然无惧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该有的态度。当我们心中对上帝有怀疑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喜笑的声音，我们要记得天父能够把怀疑的喜笑转化成感恩的喜笑。所以我们可以把心中的怀疑告诉天父，我们会经历天父的信实，经历一个更亲密敞开的关系，因为我们不需要隐藏自己。其实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这个思路去读18章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上帝对待亚伯拉罕像好朋友一般的坦诚，跟撒拉和亚伯拉罕的隐瞒隐藏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上帝要对亚伯拉罕坦诚什么呢？上帝要坦诚的是，上帝要对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城市进行勘察，然后要确认城里面是否充满着罪恶。若这是事实，上帝就要施行灭绝的审判。上帝对亚伯拉罕坦诚他的计划，其实有着一个更大的目的，这一个目的是记载在18章18节到19节。上帝要亚伯拉罕透过上帝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勘察和审判，认识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若人遵行上帝的律法，人就会经历祝福，相反的，若人不遵行上帝的道，人就会经历审判。上帝要亚伯拉罕看见上帝的公义以后，教导他的后裔遵行上帝的旨意，以至于亚伯拉罕能够成为大国。根据历代志下17章，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位犹大国的王叫做约沙法，他不单单自己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也差遣许多臣子到国家的各个地方教导自己的国民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也按照他的应许祝福约沙法，虽然他的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总的来说，在上帝的眼中，约沙法仍然是被看为是敬畏上帝的王。当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审判计划以后，亚伯拉罕立即为索多玛城代祷。亚伯拉罕的代祷就像一个祭司把祝福带给万国，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在18章的叙述里面，我们当然可以探讨亚伯拉罕代祷的动机是否那么的单纯，因为上帝要审判的是索多玛和俄摩拉，为什么亚伯拉罕只为索多玛代求？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真正关心的不是索多玛城，而是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一家？不过无论如何，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期待就是一个使万国得福的国度，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更清楚地说明，这一个国度使万国得福的方式，就是在万国中扮演祭司的角色，为万国代祷，也透过宣扬上帝的美德，使万国认识上帝。所以在这个初期阶段，亚伯拉罕他好像也只是在开始学习当一个万国的祭司，他的心胸可能还是有点的狭窄，但是为索多玛代求就是一个学习当祭司的开始。第十八章就在亚伯拉罕的代求结束了，在十九章开始，两位天使就开始执行上帝的计划，勘察索多玛城。当他们遇见罗德，罗德立即认出他们是两位访客，所以马上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中过夜。虽然两位访客拒绝，但是罗德坚持他们要留在家中，不能在街上过夜。罗德的坚持，我们可以推论，罗德清楚了解索多玛城的人是邪恶的，他们会伤害外来的人。因此，罗德坚持把访客留在家中，好保护他们的生命。从这一点看来，旧约学者 Lawrence Turner 在《创世纪文学注释》中形容罗德是一个义的主人。对于这个义人的形容，我个人会有一点保留，因为在以后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罗德的个性里面呈现一种复杂与矛盾的特质。罗德一方面在保护访客的事情上面表现出公义与勇气，但是他对索多玛城却显出依恋之情，甚至在上帝的拯救与索多玛城之间，他似乎倾向选择留在索多玛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我们继续读十九章，我们就会知道。当索多玛的人要求罗德把访客交出来，让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罗德称他们为弟兄，而且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给他们。在这点上，罗德好像要讨好他们。罗德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去讨好这些行恶的人呢？十九章的九节，众人的回应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从众人的回答，我们可以体会，虽然罗德定居在索多玛已经有一段时间，可是他还没有得到索多玛人的接纳，所以罗德要讨好这些恶人，目的是被他们接纳。圣经学者 Coates 在《创世纪注释》里面说，罗德真正的性格开始浮现，他的确拥有一些公义的标准，但是却愿意牺牲亲密的家人。他视群众为弟兄，他们却当他是外人，拒绝他的建议。结果，罗德在他认同的邪恶社会中显得一无是处。这是 Coates 对罗德的描述。那么，为什么罗德一方面明明知道这些索多玛的人是恶人，但另一方面又要得到他们的接纳呢？从19章12到22节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罗德其实希望留在索多玛城，也可能是 Coates 所说的罗德认同这一个社会。在19章12到22节，罗德虽然听见天使的警告，但是罗德显得犹豫不决，延迟不愿意离开，最后是天使怜悯他，牵着他和家人的手离开了索多玛。离开索多玛以后，天使吩咐他要到山上去避难，但是罗德拒绝了，认为在山上不安全，所以要求到一个小城索尔。而且罗德的妻子对索多玛还是念念不忘，要回头观看。从这些叙述看来，罗德对城市的生活情有独钟，他向往城市的生活，虽然经历城市中的邪恶，也看见上帝对城市的审判，最后他还是情愿选择城市，要回到城市。在罗德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呢？在罗德的性格中混杂着善与恶和矛盾。其实 罗德不就是反映了我们的人性吗？罗德接待天使，想行公义，却又被自己的欲望、眼前的利益所牵制，甚至牺牲自己的女儿。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诚实，而不是按照天使的吩咐逃到山上。今天我们的心态很可能跟罗德有点类似，我们一方面服侍上帝，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对我们来说仍然很有吸引力，我们落在罗德的矛盾里面。所以耶稣对我们提出挑战，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同时侍奉马门。耶稣似乎要我们做一个选择，选择我们人生的方向，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一同来看看罗德这个摇摆不定，最后选择了诚实的人的下场。根据19章30到38节的记载，罗德来到索尔，出于某种原因，罗德感到害怕。为什么会感到害怕？经文没有交代。或许住在索尔的人比索多玛的人更邪恶，但这只是猜测。不论如何，罗德跟两个女儿离开了索尔，住在山上的洞穴中，然后两个女儿一先一后分别在父亲罗德身上得了后裔，他们分别是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始祖。这两个民族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与网罗。在民数记25章记载了摩押女子透过与以色列人行淫，引诱以色列人敬拜巴利。在列王记上11章记载了所罗门王被摩押和亚门的女子引诱敬拜偶像。如果我们观察18章17到19节和刚刚我们读过的19章30到38节，亚伯拉罕的后裔与罗德的后裔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根据18章17到19节，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出于肉体，乃是出于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是属灵的，是属天的，他们要遵守上帝的道，秉行公义。相较之下，罗德的后裔是出于肉体和淫乱，他们日后的生命所呈现的是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图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被上帝拣选，被圣灵重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属天的子民，我们需要感谢上帝。
创世纪述说了万物的起源，创世纪有世人所向往那永恒的伊甸园。想要明白神如何创造管理这个世界，您不能不读创世纪。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回到19章，我们透过耶和华拯救罗德一家的过程，看看耶和华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的代祷，亚伯拉罕求上帝把赦免索多玛的标准从50个义人降到10个义人。当标准降到10个义人以后，亚伯拉罕停下来了，没有继续祈求。这可能反映出亚伯拉罕对人性的想法，他可能认为在索多玛那么大的一个城里面，不可能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这反映出亚伯拉罕对人性还是抱着天真乐观的想法。但是事实上，在索多玛里面，上帝找不到一个义人，所以索多玛城并没有达到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十个义人的条件，因此上帝把索多玛灭了。但是虽然索多玛没有达到最低的标准，上帝还是拯救了罗德一家。其实上帝绝对可以把索多玛消灭净净，不留下一条生命，但是上帝仍然拯救了罗德一家。为什么？上帝是否违背了他的原则？我不愿意说上帝违背了什么原则，但是我更愿意说这就是恩典，恩典超越了 一切的原则。19章29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纪念亚伯拉罕，拯救罗德一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祷告虽然是不完全的，可是上帝是恩慈的上帝，他听见亚伯拉罕心里面还没有说出来的声音，就是希望罗德可以逃离上帝的审判。这一段经文鼓励我们向这位恩慈的上帝祷告，虽然我们常常言不达意，心中也隐藏着许多复杂的动机，可是上帝还是听清楚，上帝会按照他的心意向我们施恩典，按照他的公义与怜悯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回到18章18到19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目的是要他认识上帝的公义，然后教导他的后代子孙好好遵行上帝的道。我想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现在观看了整个审判和索多玛、俄摩拉的下场以后，不单单亚伯拉罕会赶紧教导他的子孙，连今天的我们读了整个事件以后，我们也会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要遵行上帝的道。在这个事件里面，亚伯拉罕还学会什么呢？我想他会更清楚看见人性的真相和上帝的恩典。我们之前分析过，在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代祷中，我们看见他对人性的期待是天真乐观的。他认为索多玛会有十个义人，但按照上帝的真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罗德一家能够躲避上帝的审判，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一种超乎我们理性能够了解的恩典。在整个审判索多玛的过程里面，上帝要亚伯拉罕看见人性的真相和上帝赦罪的恩典，因为了解人性的罪和上帝的恩典是成为一个祭司和代祷者的根基。关于19章还有一点是需要探讨的，就是19章8节提到罗德的两个女儿都是处女，然后到了19章12节和14节又提到罗德有两个女婿，这里明显出现了一个矛盾，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根据邝秉昭在《天道创世纪注释》里面的分析，19章14节有一个动词是娶，娶这个字可以翻成娶了或将要娶，邝秉昭建议翻译成将要娶，这样就能够解决女婿和处女的矛盾。现在我们进入第20章，这段经文让我们想起12章亚伯拉罕在埃及的经历。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谈到希伯来叙述文中重复的写作手法，重复的写作手法有好几种。 Robert Elter 称12章和20章的重复为典范场景的重复，典范场景的重复。在12章和20章里面，所谓的典范场景就是亚伯拉罕遇到一个王，然后他对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子，王就把撒拉拿去，之后上帝介入警告王，拯救了撒拉。两章经文都是在描述在一个相似的场景中所发生的事情。 Robert Elter 提醒我们，每一次看见典范场景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作者有没有加添和删减资料，从这些改变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要强调的重点和作者想要向读者传递的信息。当我们比较12和20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作者在20章加添了很多资料，在12章作者强调的是上帝在亚伯兰的危机和个人的软弱中介入他的处境，降灾给埃及王，施行拯救，然后亚伯兰得到丰厚的财富。在20章除了这一些主题以外，作者增加了上帝在梦中直接跟亚比米勒的对话。 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的对话的篇幅也加长了。对于降灾的部分，在十二章的描述中没有清楚说明是怎样的灾难，但是在二十章作者说明了上帝降下的灾就是二十章七节的死亡和二十章十八节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在这些加添的资料中，有一点是非常突出吸引读者注意的，就是在二十章七节，上帝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对他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在这段对话中，上帝强调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而在这里先知的功能是代祷。我们看见代祷这个主题在亚伯拉罕身上从十八章为索多玛代祷一直贯穿到二十章为亚比米勒代祷。根据这个主题的脉络，上帝一直透过不同的事件预备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能够借着代祷使万国得福。而在二十章，上帝直接称亚伯拉罕为先知，一个代祷的人。所以从十八章到二十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学习的过程，也看见他进步的过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也需要为万国万民代求，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的劝勉，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亚伯拉罕不单单成为一个代祷者，亚伯拉罕也经历上帝的保护。根据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有一项是这样的，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在亚比米勒的事件里面，亚比米勒把撒拉和亚伯拉罕陷在危机当中，上帝因此咒诅亚比米勒，使他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他就会得到上帝的保护。这一个应许不单单对亚伯拉罕有效，也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有效。所以上帝不单是我们伸冤的对象，我们也经历上帝的保护。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教导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上帝为他的子民对恶人施行审判，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因此得到上帝的看顾与保护。今天我们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谈二十一章。